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5月13号提出一项征求意见的新规定，以落实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18号签署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意见公开征询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12号。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公告说，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授权，提出一个有关如何认定不能实施有效会计监管的框架细则，以解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因不能对在外国司法管辖区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和调查而不能有效地履行监管的问题。这个草案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作出判定的主要参考因素包括外国政府对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核查过程的干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材料，以及企业无法落实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自己的调查方式。若上市公司违反其中一项，将会受到处罚，被摘牌退市。评论人士认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新规定解决了海外当局拒绝他们进行其授权监管活动所需要的权限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24号发布公告称，未履行美国国会授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中有关资料提交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他们通过临时最终修正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发行人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证明该公司并非由外国司法管辖地的政府实体持有或控制，并披露其年度报告，包括审计安排和政府影响力。公告还称，如果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的要求，其证券将被摘牌。这项新规定已经在公告30天后生效。外国公司问责法是对2002年萨班斯奥格斯利法的修订法。2001年12月2号，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突然宣布破产，随后爆发了安然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财务欺诈的丑闻。因此，美国国会制定了这个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的法案，并成立了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尽管美国公司问责法针对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但业界普遍认为该法案尤其针对中国公司，特别是在2020年爆发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之后，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出台新规，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杜绝或消除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海外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他们核查和调查有关审计机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有1727家在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中853家在美国境外的90个司法管辖区。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每三年对4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200多家海外审计机构进行检查，但是在中国和香港却办不到。2019年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列出的241家以跨境监督权限为由拒绝接受他们核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中 95%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诉求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他们检查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符合中国的规矩，遵守中国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要求。他说，中国证监会主张的是联合检查方式，但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出的监管措施包括，如果不让他们独立检查，就令中概股退市，或必须要披露中概股政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是否有共产党员的信息等，这不是合作的态度。美国纽约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说，面对美国监管机构越来越严苛的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受到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若无法达到合规的规定时，他们未来出路面临三种选择。
一条呢就是私有化了，就是变成一个非上市的公司。第二条呢就是到第三方国家去挂牌。就比如说现在新加坡也一直在拉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好的科技公司，让他们到新加坡去上市， 特别是高科技的公司呢，还给一些补贴啊，来上市，上市费用的话，政府给支持啊，或者呢，像到香港双挂牌，像阿里啊、京东啊这些，像最坏最次的呢，这里美国退了市以后呢，再到中国再去上市就完了嘛，中国 A 股也同样可以上市，所以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就是说好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
郭亚夫说：“好的中国科技公司，无论是在美国上市还是在香港上市，都能够筹集到资金。当然，他们在美国上市必须要考虑今后可能面临的风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若不能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其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年报进行独立审查，可能会受到退市的惩罚。包括中芯国际、中海油、中移动和中联通在内的17家中国公司，因为被认为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关联，而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已经在美国股市被摘牌。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准备好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发行9.6亿股股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认为，美国有关法规和规定的变化是对美中关系恶化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因为中国公司欺诈或财务不透明的问题增加了。不过，他说，过去中芯国际、中国联通以财务审计报告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还可以得到美国监管机构在审查方面的豁免。他们将来如果还以遵守中国法律规定不能透露国家机密为由，恐怕就只能被迫摘牌退市。
以后会不会有就很难说了，这个完全看中美关系的发展。现在按照现在情况看来呢，这个中美关系发展是进一步向恶化的方面走，所以说的话，这个风险总归是在这儿的。特别是你是技术企业啦，特别有什么军民两用啦，能够有跟军工有联系啦，这些公司呢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你是比较一般的，不涉及这种敏感领域的公司呢，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起码短期来说是这样。
在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加强审查的同时，美国国会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5月13号公布的一份在主要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情况报告说，过去7个月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增加了14%，从去年10月的217家增加到今年5月的248家，增加了31家。IPO 总共筹集175亿美元，是去年同期41亿美元的4倍多。不过，报告警告投资人，投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涉及与中国大陆法规监管和财务环境有关的各种风险，包括缺乏透明、可变利益实体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以及国家安全等。郭亚夫认为，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公司监管的背景下，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数量不减反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毕竟在中国上市很难。所以说的话，符合美国上市条件的公司是相当的多，也正是这个原因的话呢，造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疫情期间的中国的经济没有受影响，所以说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个财报还是很靓丽的，对不对？是吧？而且是相对来说是更靓丽，是不是？全世界大家都趴下了，哎，中国的企业还赚不少钱。你华尔街你不找他们上市，你找谁上市？
他表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让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趋之若鹜。美国的低利率压低了上市公司融资的成本。此外，中国好公司比较多，全球大约40%的独角兽公司是中国公司，他们希望在美国上市的意愿比较强。而且，过去几十年来的美中经贸交流造就了一大批庞大高效的队伍，专门做中国生意、上市公司的生意。陈朝晖教授表示，美国股市去年3月中旬跌至谷底后，三大指数在下半年一路反弹，不断攀高，因此这是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好时机。不仅中国公司，连美国公司上市的也在增加。他说，股市好，融资就容易，股票售价也会高，只要公司好，就能很快在美国上市。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还是比较难，需要排队等候审批，而且中国政府的监管也比较严。特朗普政府期间，尤其是后期美中贸易战等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双方关系更加紧张。拜登上台4个月后，在对华政策上，特别是 中国公司的审查和监管上是否会承袭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以前强硬的政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的日子是不是更不好过？对于这个问题，郭亚夫总裁说，展望未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日子不会好过。他说，中国公司股票的表现很糟糕，迄今为止，中概互联网指数 KWEB 已经从最高点跌落 36%， 比去年疫情期间下跌的程度更严重。中概股持续疲软下滑，主要是拜登政府承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对中国公司的审计透明度等方面继续施压。另外，中国政府也采取反垄断措施，对阿里巴巴等龙头公司实施天价罚款。因此，在全球两大经济体接连出丑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预计拜登的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延续特朗普制定的蓝图走下去，可能要等到美国明年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朗。陈昭慧教授预计，未来美国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会更加严格，对敏感领域以及企业的兼并和收购的规定也会更多。
这个日子肯定是不容易的，以后的这个情况，只要是中美关系这么继续恶化下去，这个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这是肯定。特别是对那些大的企业，跟政府有关联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做好准备啊，就是做好那个退市的准备。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